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你好吗？每一天的生活能够与您同行这段宝贵的时光，真儿不断地向神献上感谢，因为这是天父上帝赐给真儿的大礼。真儿也期待每一天在继续与您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地来爱他，更多地来遵行他的旨意。好，今天啊，咱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32章。我们要来默想，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偶像，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清除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没有哪一天我们不是活在你丰富荣耀的恩典当中。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称义。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相，我们能够清除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单单的来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妞妞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由于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因病过世了，爸爸又结婚，给她带回家一个新妈妈。妞妞虽然知道新妈妈人很好，因为家里其他人都喜欢她，甚至是自己的外公外婆也觉得新妈妈是上帝的赐福。可是啊，大家越喜欢新妈妈，妞妞心里就越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妈妈，也就越发对这个妈妈反感刻薄。他甚至在心底深处时时刻刻地在与新妈妈比较，生怕自己的爸爸转移了视线，不再关爱自己了。所以他想尽一切的办法在爸爸和新妈妈中间拨弄是非，但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于是呢，他又开始在爷爷奶奶面前抱怨诉苦，说新妈妈在家虐待他。但好像爷爷奶奶也很信任这个女人。哎呀，这一下让妞妞更加的觉得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不保了。原本是稳稳当当的全家中心，现在好像谁都不相信她，也不看重她的感受。妞妞气急败坏，就想要把新妈妈立刻赶走。目前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博得爸爸的欢心。于是她努力做好一切的功课，想要在一切活动中出人头地，让爸爸以她为荣。每一次有什么活动，他只允许爸爸一个人去参加，而且想方设法阻止爸爸告诉新妈妈。几个月下来，爸爸深深觉得这样不对不好，就决定找他谈谈。妞妞一上来就告诉爸爸说，爸爸，妈妈走了，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只能是我，要不您就对不起妈妈，我除了您谁也不需要。爸爸心里很难过，对着妞妞说，女儿啊，你这样说并不会让爸爸感到快乐和安慰，而是一种压力和负担。 你的妈妈也绝对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其实你现在想要排除的不仅仅只是新妈妈，而是所有人，包括上帝在爸爸生命中的位置。无论是你还是爸爸，我们都不能够爱对方到一个地步，让对方生命中失去爱他人的能力，这不是真的爱。你觉得爸爸说的对吗？妞妞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是不是以爱爸爸的名义来取代了上帝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了呢？当我们爱其他人到一个地步，对方只能注意我们，并且完全不能分给其他人注意力和集中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变为对方的偶像，而同时我们也是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偶像。可能有时候不见得是对待人，我们有可能对任何东西把它作为偶像。圣经中提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妞妞的痛苦不在于其他人，而是她没有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安全感和爱，那就是上帝的爱。她自己失去了爱的安全感，自然也不会去爱人，反而有可能以爱之名去伤害他人。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爱玩具、爱食物、爱爸爸妈妈，都会超过爱上帝。而对成年人来说，敬拜偶像几乎是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只要我们追求和热爱任何的人事物超过爱上帝，我们其实就是在敬拜偶像。求神帮助我们全家一起悔改，在他面前除去我们的偶像，单单的来爱他、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宽恕我们没有专心的爱您，而是爱世界超过了爱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可以除去心中的偶像，单单的爱您、侍奉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32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百姓这么快就失去耐心，远离神去敬拜金牛犊呢？第二，我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是不是也希望看见、摸着神？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自己塑造的偶像呢？但愿今天的家庭灵修时光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清楚地认知到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除去的偶像，能够让我们悔改归向神，单单地来爱他。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灵修过程当中的问题，或者是想与珍儿分享的，都欢迎留言或者写信让林珍儿知道。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 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竭力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让我一生单单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沈颖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在你们从第一次生病到现在七年的时间，其实是持续的、反复的、不断的。但到今天为止，我看到的师母是一个完全看不出生病的状态的。我就是说，她看起来比我还健康，比我还喜乐，比我还美丽，从里面流出一个力量。可是我深信，七年不是我嘴巴里面一讲就出来的，因为它是一天天过的，日子是一天天过。我很想代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就是在你们的才开始的那些化疗，师母的头发都掉光，在三次开颅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最软弱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我想这七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最软弱，我觉得因为实际上这七年里面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的话就是每一天都在死亡线上嘛，可以讲，所以回头去看相当于走钢丝一样的，就七年你每一天都在走钢丝，实际上回头一看已经过了七年。从当时来讲的话，其实在那个当下的话，你每一步都可能粉身碎骨的。
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子。
他本来说两周嘛，两周搞不定就要，但是七年。
对，那个时候美国的医生，权威医生说我这个已经到脑转移这么严重的状况，全世界最长的存活案例是两年。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
已经不但是吉尼斯记录了。
对，所以对我如果说很大的功课吧，我可以讲，我觉得我是每一天这七年在死亡中学习的。所以在死亡当中学，我前面讲了，我在学顺服的功课，就放下自己，进入婚姻，然后从孩子身上，从丈夫身上来学习爱，怎么样爱，然后再学习顺服的功课。那我在这里面，现在神给我的这个功课比那个更难，
是，
就是说是在死亡面前学功课，
是，
就是在死亡面前学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七年对我来说，回头去想，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七年。
我记得您跟我分享过的是，因为有比死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要你学的，所以他透过死亡
让你去对付你里面有一个比死亡更难对付的东西，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是，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哎，这非常可怕，因为你每一天你的生命是不是活着，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就是说癌症这样的一个上面，怎么样去治疗它，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这七年一个很大的功课，我讲就是还是一个在死亡面前的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说以前是在生命之外的东西放下来去跟随主，现在是一个说生命本身，就生命的这个主权也是在神的手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对我的整个的认知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在以前的我的认知的这种思维模式里面，实际上是很难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我想在这个里面，神给我这个属灵的悟性，让我不断的去反思思考，在我以前的这个模式里面，实际上呢，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所遇到的。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很多人是自己掌控的，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掌控里面，他在寻找一种自己掌控的确定性。在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里面，那所以当你遇到人生的风浪是不可避免的，你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一个个过来的时候，你觉得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以确定性为方向，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困难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让你失望了，然后失去这些，你有这个焦虑和有这个抑郁和这些，所以你是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去应对你的这个生命中的挑战的话，我们一定是手下败将的，
是
一定是输的。所以我想对我最大的一个功课的学习就是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变。以前我在一种职业性的，就在一种确定性的自己去掌控未来的这样一个控制性的这个里面，这个后面反映的是我自己的一种骄傲，就是我以为我的人生在我的掌控里面，然后很多事情我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以前是那种我有 plan A， 如果这个 A 不行我可以 plan B， plan B 不行我可以 C 和 D， 所以我万无一失，我会想到各种的方案，基本上这些在我的这个考虑之内，这样我就可以达到一个追求卓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以前的模式是一种以确定性为方向，以追求卓越来达到我对这些困境的胜过，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我死亡的挑战面前是失败的，是不可行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你是一定不能够避免你在这个生活中你的这种失望出现和你的这种抑郁和焦虑的出现，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掌控，你用你自己狭隘的非常 narrow 就是非常狭隘的这种标准去看待你遇到的挑战。而死亡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功课的一个翻转，就是说我从这种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我走向一种恩典的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是，
恩典的模式就是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恰恰就是你经历恩典的。
是，
所以当我的生命不确定性是活多久不知道，这七年没有人知道说，哎，这七年你可以活七年，不会想到这个。要在那个当下里面都觉得说你可能马上就要停止，所以我要学会的是一种怎么样在一种 uncertainty， 在一种你的生命不确定性的状况底下，然后你去面对人生的这种风浪和困境的时候，
是
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后面的这种模式里面对我很大的一个翻转，就是我顺服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这个时候不再是之前我说的这个以确定为方向，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以不确定性为方向。
是，
所以在这个里面当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每当来临一个困境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不是想到说我自己去掌控它，我去克服它，而是说来到的这个困境和这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够去学到功课。既然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去学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对于这个现在看起来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恩宠，
是
一个礼物。我在死亡这件事情上面我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然后在这个里面上帝给我的这个启发和领悟是什么？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得到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些学习，是从死亡中学习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学习到几个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爱。公义，我觉得我以前在那个确定性的模式里头，我对别人对不起我，或者说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自己会觉得这公义好像是在我的手里面，就是分别善恶树，人类吃了这个果子，就是分别善恶，好像我来分别这个好和坏，所以产生一种不公义的感觉和受害的感觉。但是在这七年的死亡的之旅里面，我很深的感受到说，公义不在别人那里，也不在我的里面， 公义，上帝有审判，
是，
所以上帝才有公义，
是，
所以我非常深的向神降服，说至于这个人这件事情在当下是好是坏或者怎样，他不一定要以我看到的时间和要以我的方式来成就公义，而是上帝在他的审判里面，我要绝对的确信相信上帝的公义，他绝对是比我更好。
Amen。
他绝对可以做出那个最公正的判决，
是，
是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在这个方面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觉得我在里面可以饶恕很多的人，
对，
饶恕很多我过去不能够饶恕的事情和人，饶恕其实是一种医治，
是的，
很大的一种医治。当我在离死亡最近的这个地方，我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的公义进到我的里面，让我不断的放下，不断的放下，我自己反思我得癌这个里面，如果从这个思维模式来讲，我觉得是几个方面，一个是觉得太急，然后呢太累，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太不公平。其实太急太累和太不公平里面，如果你能够降服在上帝的公义里面，
是
在上帝的公义里面可以得着那个真正的安息，
平静安稳，
对，就是这种平静安稳是来自于对上帝主权的顺服。
太棒了，
你能够在上帝的里面顺服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即使是在这个死亡面前，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死亡是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要拒绝它，所以控制狂在死亡面前是最抓狂的，
是，
因为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他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他控制不了这一切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抓狂。所以我觉得通过死亡这件事情，上帝让我提前学习，说我现在40多岁，比我早，我正常寿命比如说70、80岁的话，早40年我去学习在生命的这个顺服里面去学习把自己放下，
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早早的领到。但您刚在讲的时候让我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您所交托就是学习在神恩慈的主权下面去学习交托，以 uncertainty 就是不确定性为方向的时候，其实它是主耶稣早就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我们没办法透过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这不单单是对个人的一个宣告，就是您个人经历那种自由和释放，其实我觉得对民族对国家对政权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释放。如果我们真信公义在他的手中，我们真信他恩慈的主权是在全地的，我相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足介怀，都是会变成最小的事情，小到就是说我个人与自己的和好，与他人的和好，稍微大一点关系啊，关系层面，再大一点那就是民与民，国与国之间了。所以我在想您分享了这种深刻的一个生命的认知，除非是透过一个有说服力的，就是你真的经历了死亡的各种各，而且是长期的一种经历，不单单只是一次哦，我刚刚遇个车祸或者什么这件事情，而是一个用这么完整的7年，算是个完整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不停的教导，不停的让你看到濒临死亡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属灵的经历，情感的经历，关系各个层面的经历，是要把您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精兵啊？我现在很期待。
很重要的一点讲的一个是公义，另外一个是爱，就是爱里面的这个亏损和缺失，我觉得这是上帝刚刚你的问题里面提到的，上帝看到那个对我威胁最大的部分，神就是爱，然后我在这个爱里面有惧怕，所以没有得到完全，
是
上帝要制作我这个器皿，通过苦难来制作成一个爱的器皿，通过苦难完成的，在苦难里面的顺服制作的一个爱的器皿。
好了，我们采访的时间到这里，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呼求你灵充满我心，主我需要你，我渴慕你，呼求你的名，主啊求你来陶造我，炼净我的灵，我愿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不愿效法这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愿降服在你面前，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寻求你的面，你是我的一切，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经历你的爱，我呼求你灵充满我心，主我需要你，我渴慕你，呼求你的名，主啊求你来